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院负责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最近在科罗拉多州的阿彭斯举行的一次安全论坛上说，美国不在中国与其邻国的领土争端中选边，但是他积极评价了有关国家将争端诉诸国际司法部门的建议。另外，美国国务院星期公布了201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其中中国方面再次被列为特别关注国。日本的一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去到日本访问的中国游客人数首次超过了100万。联合国方面对一艘朝鲜货轮的运营方决定实行制裁。好的，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节目一开始先是两则国际新闻。以色列的战机和坦克在加沙地带展开攻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以色列军队正在加紧攻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说，相关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巴勒斯坦方面的医务官员表示，自从战斗在三个星期之前爆发以来，以色列军队这一次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夜间空袭。到星期二为止，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10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平民。以方针对巴勒斯坦空袭的目标，包括哈马斯领导人在加沙的住宅，还有哈马斯的阿克萨电视台以及广播电台的所在地。在以色列方面发动攻势的几个小时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电视讲话说，要大家准备针对哈马萨所进行的长期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在以色列军队成功的彻底的摧毁哈马斯激进分子用以潜入以色列境内的地道网之前，不会停止相关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二宣布说，利用上述地道网的武装分子打死了5名以色列军人。自从7月8号以来，以色列方面有53名军人还有3名平民被打死。美国方面指责俄罗斯违反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禁止核试验的条约，称俄罗斯方面试射了一种陆基巡航导弹。美国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星期致信给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表示美国方面可以确认俄罗斯违反了曾经在1987年签署的一项条约。美国主要媒体之一《纽约时报》在星期一晚间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美国方面表示，俄罗斯试射了一种新型的陆基巡航导弹，这样做是违反了里根总统和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的忠诚核武器条约。签署忠诚核武器条约是为了销毁射程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美国官员表示，奥巴马政府愿意与俄罗斯方面就相关的问题举行高层会谈，并且希望确保俄罗斯方面遵守有关条约的规定。莫斯科对此还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燕青。美国国务院负责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最近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一次安全论坛上表示，美国方面 不在中国与其邻国的领土争端中选边站，但是他积极评价了有关国家将争端诉诸于国际司法渠道的建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7月25日下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小城阿斯彭出席了一次安全论坛会议。此次会议探讨的主题是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崛起对周边邻国的威胁及对美国安全的影响。其中集中谈到了中国及其邻国围绕领土争端的解决方向，谈到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海上领土争端的现状。拉塞尔说，
清楚无疑的是，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水域部署深海钻井平台，因采取非协调性的单边行动所付出的外交和声誉代价非常之大。日本首相安倍在新加坡就东海问题的谈话非常重要，他说日本并不认为中国人的主权申索具有法律依据，不过假如中国要将问题诉诸国际法院，那就行动吧。我认为日本的态度是一种健康的态度。
拉塞尔说，菲律宾的类似决定也具有合法性，菲律宾希望将同中国的领土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检验一下中国的有关九段线的说法是否符合传统惯例以及国际法。菲律宾说，中国为证明九段线所做的外交努力迄今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拉塞尔强调，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支持菲律宾，不过美国认为任何国家都有权寻求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争端，而中国一贯排斥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问题。拉塞尔的前任克里斯托弗·希尔也在会上谈到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
中国国内麻烦缠身，暂且不谈伊拉克，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国内问题深重，面临诸多问题。关于南中国海，中国希望将其变为中国南方的一个内湖。中国和日本确实存在问题，而且处理得不好。中国和其他周边邻国的关系呢，也没有处理好。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没有人人平等的观点通过谈判解决主权问题，而且有点将邻国视为进贡国，这是一个坏习惯，而且未来很长时间内呢，这个习惯不会改变，这是一个重大挑战。
不过拉塞尔等积极评价中国的崛起对亚洲的影响，以及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共同营造两国及亚太稳定局势。拉塞尔说，前不久北京举行的美中高层战略磋商就是这种关系努力的一部分。拉塞尔还说，事实说明亚洲国家要求美国重返亚洲，美国同时认为中国在亚洲繁荣稳定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公布了2013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中中国方面又再次被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表示，尽管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确实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不过中方对于宗教活动的保护却只是限于所谓正常的宗教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那些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不但威胁他们所侵犯的人们，而且还会损害他们自己国家的稳定。
South Asia to Sahel，
从南亚到萨赫勒地带，政府利用严刑峻法和残酷手段让宗教团体成员禁言，这些方式在21世纪没有一席之地。
今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提到了对尼日利亚北部的担忧，在那里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和尼日利亚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已经使许多穆斯林和基督徒丧生。
Boko Haram has killed more than 1,000 people over the last year alone.
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在去年一年杀害了1000多人，其中包括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领袖，在教堂和清真寺附近的信徒以及普通人。
在伊拉克，克里说， 世界目睹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野蛮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
对什叶派穆斯林进行大规模屠杀，强令摩苏尔市的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强奸和处决妇女，把儿童作为人体盾牌，所有这些野蛮行径凸显了形势的严峻。
人权观察组织沙拉摩根说，伊拉克安全部队加剧了教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让美国很难支持一个几乎没有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支持的伊拉克政府。
We are watch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very closely to see how it works
out. 我们在密切关注那里的政治局势，除非伊拉克有一个不同的政治走向，否则我非常担心伊拉克安全部队不能保卫一个各派融合的开放的伊拉克。
宗教自由报告谴责缅甸对穆斯林实施暴力。克里称，这种暴力继续令家庭流离失所，严重破坏穆斯林群体。
教派暴力冲突之后，缅甸数以千计的罗兴亚穆斯林失去家园，还有上万人生活在脏乱的、没有足够医疗保障的难民营里。
关于俄罗斯，克里说，普京政府在系统性侵犯弱宗教自由。
在俄罗斯，政府利用一系列更严酷的法律来对付所谓的极端分子，使迫害教徒的残忍方式合法化。
克里表示，世界范围内的专制政府和极端组织非常清楚他们在对抗什么，因此他说，美国也必须清楚美国所维护的是什么。
我们没有傲慢地告诉人们要信仰什么，我们也没有告诉人们要如何生活，我们是在呼吁提倡宽容的普世价值，提倡人们有机会尊重个性及个人选择的普世价值。
今年的宗教自由报告将土库曼斯坦列入了特别关注国家行列，因为奥巴马政府表示，那里的人们因为宗教信仰而遭到暴打和折磨。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日关系。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对拉美四个国家访问不久，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开始了对拉丁美洲五个国家为期11天的访问。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中日两国在拉丁美洲的又一轮角逐似乎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美国方面是否应该对中日之间的这场角逐有一些担忧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为大家做的一篇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对拉美五国展开11天的访问。安倍晋三这次访问的行程包括墨西哥、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哥伦比亚、智利和巴西。安倍晋三此次出访的时间恰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拉美四国之行。北京和中国媒体对安倍晋三的这次访问非常关注，许多报道和分析认为，安倍晋三这次访问的重要目的就是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争取拉美国家的支持。里奥丹·罗埃蒂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
毫无疑问，日本关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但这是一个许多年来辩论不休的问题。我不认为会发生任何变化。中国不是特别喜欢日本入常，墨西哥和阿根廷不是特别喜欢巴西获得席位，我也不敢说巴黎会希望德国入常。
罗艾迪说，除非联合国进行重大改革，否则这个局面不会改变，所有的问题都是空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刚刚结束的拉美四国之行，除了签署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几十份合作协议以外，还与拉美国家领导人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称赞，这些访问成果意味着中国与拉美从单个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阶段，进入到与拉美整体的合作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对安倍晋三的这次拉美之行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环球时报称，安倍紧跟中国展环球外交是邯郸学步。 报道说，拉美以往在日本的外交格局中不算重点，安倍此刻仅步习近平后尘访问拉美，无非是要牵制中国和在拉美阻击中国。不过，美国的专家认为，现在世界各国的元首和总理们普遍出访频繁，尤其是拉美国家正在日益成为热点地区。安倍晋三的拉美之行虽然有与中国竞争的成分，但不必过度解读。
过去七八年里，中国当然是在刻意努力扩大其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一些投资，主要还是贸易。日本政府如果决定也把旗帜打到拉美地区，我并不感到吃惊。这不一定是要和中国竞争，当然日本在拉美也有长期的利益，这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过去许多年来一直如此。我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能是要重新激发与这五个国家关系的激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被视作是竞争，不过我觉得目前上演的仍然是老式外交。
另一方面，自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以来，美国一直有是否应该改变其对拉美政策的辩论与呼吁。许多人认为，习近平这次对委内瑞拉和古巴这两个美国宿敌的访问，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收获颇丰。安倍晋三紧随习近平其后对拉美的访问，无论从时间点上和政治经济意图上，都有与中国在拉美展开角逐的意味。鉴于美国与中国和日本关系的复杂性，美国是否应该对中日在拉美的角力担忧呢？查尔斯·沃尔夫是美国兰德研究生院的教授。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过度担忧日本与中国在拉美争夺影响力，我们应该与他们保持接触和良好的沟通，并且关注这一情况，这样做符合美国的总体利益，也符合美国和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总体利益。
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诺特博士说，
美国人有时担心太多，例如中国领导人访问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两个被视作与美国敌对的国家，我认为他们的关系更多的是商业上的联盟。
诺特说，正是由于美国不和这些国家做生意，才使得中国有机可乘，和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但是不应该过度的解读，将此视为威胁或者牵涉国家安全的大事。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中日关系。中国方面宣布将在这个月底起在东海水域进行实弹军事演练，这些消息在日本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些日本媒体说，中方是在借着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来渲染强化军力。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中国海事局宣布，即将在中国浙江省东海海域进行军事演练的消息引起日本媒体普遍关注。日本放送协会 NHK 在报道此项消息时指出，中国公船反复侵入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海域，日本主张的领海。今年五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国与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一系列迹象显示，中国军方在东海的活动继续保持活跃状态。NHK 的报道还指出，中国航空当局不久前以军事演练为由，宣布本月下旬靠近东海的上海、南京等地的民航客机大批延误，可能就是为了配合此次演练。日本的每日新闻发自北京的报道称，7月25号正值甲午战争120周年。中国似乎是有意在这时公布军演日程，加上9月3号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临近，看来中国是有意借重要历史纪念日凸显强化军事力的意义。日本的产经新闻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借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高调呼吁强化海军作战力的重要性。 报道担心，今后中国海军在东海的活动或将进一步升级。财经新闻还报道称，中国最近举行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专题研讨会，与会者大多提到应该更多反思中国战败的原因，而不是批判日本。报道引述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的分析称，降低批判日本调门是因为11月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举行中日首脑会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中国不想在这个时候刺激日本。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方面决定对一艘朝鲜货轮的运营方实行制裁。这艘货轮在去年曾经试图从古巴走私军火的时候被巴拿马方面扣押。联合国安理会的朝鲜制裁委员会星期晚间通过了表决，决定冻结海运管理公司的资产，并且对他实行旅行禁令。联合国的这一委员会表示，海运管理公司在安排这次走私活动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走私的武器当中包括有2架米格21飞机、导弹，还有其他藏在一些糖袋下面的军火。2013年的7月，清川江号货轮由于被怀疑走私毒品而在巴拿马运河附近被拦截。古巴方面表示，这艘货轮是把陈旧的武器运往朝鲜进行维修。不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朝鲜制裁委员会表示，对这些未经申报的武器加以隐藏，恰恰表明了试图要躲避有关禁止对朝鲜出口武器的国际制裁。星期二，在韩国的岁月号渡轮沉没事件当中幸免于难的一些学生继续在韩国出庭作证。在渡轮沉没时逃生的15名乘务人员目前正在接受审判。预计在这一起灾难当中生还的所有75名学生都会到法庭上提供证词。那些弃船逃生的乘务人员被指控的罪名包括谋杀还有玩忽职守。星期作证的学生们描述了事发时混乱的场面，他们说乘务人员反复命令他们坚持留在舱里，甚至是在渡轮都进水了以后还是这么说。有一名学生在作证期间说，他和其他幸免于难的人始终没有得到乘务人员的任何帮助，最后还是其他的学生把他们拉出了船舱。韩国的岁月号渡轮在今年4月16号的时候沉船，造成大约300人的死亡，大多数的遇难者都是从仁川前往韩国著名的旅游胜地济州岛进行休学旅行的高中学生。那起事件是韩国数十年来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灾难之一。另一方面，俄罗斯对马来西亚航班在乌克兰东部对导弹被导弹击落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同时还谴责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过很多的分析人士都指出，苏联曾经在1983年击落过一架韩国的民航客机，当初就造成了将近300人遇难，而俄罗斯今天所做的反应和30多年前非常的相似。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愤怒谴责美国和欧盟。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卢卡舍维奇说，美国在马航悲剧上抹黑俄罗斯，欧盟制裁将会影响俄罗斯同西方的反恐合作。卢卡舍维奇还指责西方在马航班机事件上拿不出证据。 卢卡什维奇说，该指责谁应该对这起事件负责之前，美国最好应该回答俄罗斯国防部针对这起事件提出的10个问题，以及俄罗斯航空署提出的28个问题。为什么华盛顿对此沉默呢？很显然，美国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或是美国的回答仅有一句话，那就是制裁。俄罗斯军方多名高级将领几天前曾经罕见露面，针对马航班机被击落提出多种解释，这些说法的矛头全部指向了乌克兰。克里姆林宫的智囊主张对亲俄分离武装提供大量援助，并坚决反对乌克兰融入西方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在马航班机坠落区域附近有乌克兰防空导弹部署，乌克兰的战机当时升空。他同样指责美国对此沉默。俄罗斯航空署则要求获得马航班机驾驶员同地面的通话记录，并宣布已经组建了专家小组，打算参与事件的调查。专家小组的组长由航空署的一名副署长担任。乌克兰多次否认战机曾经升空以及防空导弹在事发地点附近部署的指控。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最近发布的图片显示，一枚萨-11，也就是山猫巨型防空导弹，从亲俄分离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射，击落马航班机。俄罗斯社交网站脸书上的两名网友说，随着整个事件逐渐水落石出，俄罗斯已经无法逃避责任。现在俄罗斯仍然散布多种解释和说法，讨论谁负责显得很不道德。俄罗斯著名记者卡尔·穆尔扎在自己主持的广播电视节目上说，俄罗斯官方在马航班机事件上的语气、抨击西方的腔调，十分像30多年前韩国民航客机被击落时的苏联官员。1983年9月，一架大韩航空的波音747客机由于误入苏联领空，被苏军战斗机发射导弹，在萨哈林岛，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库页岛的上空击落。那起事件造成近27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其中包括30多名来自台湾和香港的旅客。在对事件的调查上，苏联当局当时非常不配合。大韩航空班机被击落，导致国际社会对苏联的一片谴责声音，苏联同西方的关系也跌到了低谷，一些国家还爆发了反苏示威。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罗夫说，如果有人还能记得起1983年的那起事件，马上就会明白今天普京政府的反应同当年的苏联当局几乎一模一样。苏联当时曾经大力宣传过所谓的美国阴谋论，同时推卸责任，今天的俄罗斯也强调同马航悲剧没有联系。俄罗斯各主要媒体，特别是官方控制较多的电视媒体，目前都开足马力为克里姆林宫辩护。著名记者和电台主持人拉琳娜回忆说，1983年时，苏联当局同样动员了所有的宣传机器，试图说服人们相信当时被击落的是一架敌对国家的战斗机和侦察机，被击落的飞机上几乎没有一名乘客。大韩航空班机被击落之后，苏军高级将领也前所未有地召开过新闻会，解释事件原因，提出自己的说法。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从1983年9月1日到10日，苏联当局几乎每天都推出新的说法，最后不得不承认被击落的是架客机，但却又强调这架客机从事间谍活动。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在马航班机悲剧上企图欺骗俄罗斯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民意，这种做法同1983年时的苏联完全一样。同样与当时的苏联相同，俄罗斯现在也推出了多种事件的解释说法，这些说法彼此相互矛盾。但皮昂特·科夫斯基认为，与当时苏联人没有其他的渠道了解真相不同，今天的俄罗斯处在互联网时代，善于思考的人仍能获得信息，知道真相。比如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战机可能击落马航班机，这种说法不会有很多的人相信。马航班机悲剧之后， 莫斯科的建筑师弗拉基米尔曾到荷兰大使馆前献花，对遇难者表达哀悼。弗拉基米尔说，回忆1983年的大韩航空事件，苏联的宣传非常意识形态化，黑白分明，而今天一些俄罗斯媒体的宣传是释放很多烟幕，想把水搅浑。马航班机悲剧之后，英语电视台今日俄罗斯的一名在伦敦的记者宣布辞职，抗议这家俄罗斯对外宣传机构对事件一边倒的报道。乌克兰危机以来，这家电视台的多名外籍记者已宣布辞职。俄罗斯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领袖亚夫林斯基发表声明说，如果俄罗斯不改变乌克兰政策，马航班机的遭遇将不是最后一起悲剧。他呼吁俄罗斯停止宣传，停止向乌克兰东部的分离武装提供武器和派遣人员，因为那样只会为战争火上浇油。但俄罗斯军事记者和活动人士巴普前科说，普京执政15年来从未承认过自己犯下的错误，即使许多情况下显而易见普京应该负责，普京同样也从未后退一步，即使无论是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需要这样做。针对俄罗斯媒体的各种宣传，俄罗斯阿拉伯问题学者米尔斯基不久前透露，有一次在课堂上，他的学生问他苏共是否是历史上最血腥的政权，他想了一下回答说，纳粹希特勒还有历史上的其他一些王朝要比苏共更血腥，但苏共却是最撒谎的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日本的一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从中国去到日本访问的游客的数目首次超过了100万，同去年相比增加了80%。有分析说，这显示了中日两国的岛屿争端还有双方对历史认知的不同的看法，并没有影响到中国游客去到日本的那种热情。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回的另外一篇报道。
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上半年访日外国游客估算为626万，较上一年同期增加26.4%，创下半年期访日外国游客最高纪录。其中中国访日游客同比大幅增加近90%，连续10个月递增，首次突破了100万大关。日本最初于2000年开始对中国游客发放旅游签证，当时仅限于北京、上海等地的团体游客，之后不仅逐渐扩大发放签证的地区，并且从团体旅游签证扩大到个人签证。访日中国游客虽然时常受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不过中国游客正在成为日本旅游市场重要的客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来自上海的内山拥有日本国家旅游资格，他最近几乎每天有接不完的中国游客。内山对美国之音说，来访的中国游客层面越来越宽，人数越来越多，在旅游内容上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游客正在摆脱热衷购物的形象，线路也从东京、富士山、京都的黄金线路开始走向个性化深度旅游。他说，
就是中国观光客人对这个深度旅游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就是6月10号到15号带了一个去山重县的团，他的这个团的题目就叫日本经典山水，就是推荐这是日本的山水，日本的自然风景。那么在山重县呢，主要是看那个海女的表演，以前的就是海女是怎么样，就是在海底就打捞这个珍珠，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
在东京各大百货商店随时可以听到店内播放的华语购物指南，随处可见操着大陆口音手提大包小裹的中国游客。位于东京银座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龙盛菜馆的店长安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菜馆的中国游客比重大概有3到4成。中国游客正在成为不可忽视的客户，他说。
最近就是比如说一般中国客人什么的，然后或者是旅游团什么的，然后他们参观完以后一般都会来到这边来吃个饭，因为这边离银座也不是很远嘛。对，今年的话就比如说是五月份五一黄金周，七月底七月初左右吧。
日本观光厅汇总今年第一季度1至3月访日外国游客消费调查显示，第一季度访日外国游客人均消费约为15万日元，消费额创收首次突破了4000亿日元，其中中国游客消费增加约40%，人均消费约为24万日元，是人均消费平均值的近一倍。内山导游说，中日爆发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之争的2012年秋天，访日中国游客锐减，令日本旅游业受到重创。不过，最近已经完全看不到过去的阴影，中日关系的恶化并没有影响到旅游业，中国游客对日本的热情越来越高。他接待的不少中国游客被日本的清新空气所感动。特别是北京、上海游客对日本的蓝天白云情有独钟。有些游客说，来之前对日本有些反感，来了以后印象大变。在商店、在高速公路停车场、在饭店，处处感受日本人的敬业精神、良好的服务质量与彬彬有礼的待客礼节，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访日外国游客去年2013年首次突破1000万，较2003年增加一倍。日本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外国游客2000万的目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印度的反对党国大党在星期一批评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对中方的所谓入侵行为默不作声，并且呼吁两国之间必须尽早有清楚的划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国牧民7月22号再次越界侵入到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印度控制区边界的迭木卓克地区，并且在那里安营扎寨。在双方交涉之后，中国牧民才撤走。印度国大党议员特瓦里质疑莫迪政府的中国政策不够强硬，他说，
这起入侵事件发生在达拉克迭木卓克地区，除此之外，在边界控制线还发生过19起巴基斯坦的侵入事件。他们一直在吹嘘的强有力的外交政策在哪里？为什么在我们的边界屡遭邻国侵入的时候，政府默不作声？
1954年，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领导人共同提出和平共处5项原则，倡导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印度国大党总书记安瓦尔说，印度应该就这类事件跟中国最高领导人交涉。
印度政府必须就此向中国提出抗议，他们应该召回中国驻印度大使，任何这类问题都必须说清楚，以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他还说，印中两国边界必须有清楚的划界立界。目前中印两国对边界实际控制线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在巴西出席金砖五国峰会期间，也曾讨论了两国间的边界问题。两人还相互邀请对方访问，习近平有可能在9月份访问印度，而莫迪也很有可能随后在11月进行回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人权组织和美国国务院都继续敦促伊朗方面释放在上个星期逮捕的4个人，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驻德黑兰的记者，还有其他2名记者。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说，除非伊朗政府计划对这些人提出合理的起诉，并且保证他们得到公正的审判，否则就应该将他们立即释放。华盛顿邮报驻德黑兰的记者雷扎伊安同时拥有美国和伊朗的双重国籍，他的妻子是一位伊朗公民，并且也是阿联酋一家报纸的记者，被逮捕的其他两人都是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星期对媒体表示，美国方面对相关的局势非常关注。萨奇还说，伊朗应当立即将这些人释放。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在讨论伊朗目前监禁的65名记者的问题的时候，特别强调指出了上述这些案例。目前被伊朗监禁的65名记者当中，有10名是女性。记者无国界表示，伊朗是目前世界上监禁女记者最多的这么一个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以及从中南美洲非法入境美国的一些问题。这个星期可以说是美国国会对没有合法身份的儿童进入了美国南部边境做出回应的一个最后的机会，因为国会议员们马上就要离开华盛顿进行为期5个星期的休假了。现在的关键的问题是众议院到底需要有多少款项来处理这些未成年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做这篇报道。
美国墨西哥边境的混乱状态仍在继续，抗议活动在美国各地此起彼伏。政见分裂的美国国会正在考虑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共和党议员说，奥巴马总统需要要求拨款来处理危机，但要想得到这笔款项，就必须进行司法改革。参议员柯宁说，
We need to have immigration laws that
protect. 我们需要移民法来保护这些儿童和我们所有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或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有资格来到美国居留，这样做只会招来混乱。
柯宁联名起草了一项法案，限制中美洲移民申请难民身份，加速把他们遣返回国。民主党议员担心这种改变将惩罚那些合法申请避难的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
这不仅涉及到中美洲，它关系到美国在全球难民和申请避难问题上的立场。我们能对其他国家说，你们接纳他们，但不要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吗？
奥巴马总统敦促国会采取行动。
我希望贝纳议长和众议院共和党人8月份不要一走了之，离开华盛顿去休假。
众议院议长贝纳说，白宫发出前后不一致的讯息是导致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
行政当局这个月早些时候表明意愿修改2008年法律的迹象，加速遣返这些儿童回国。现在总统和他的团队显然又反悔了。
三个中美洲国家领导人上星期访问华盛顿，要求美国采取人道措施来对待逃往美国的公民。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说，
你们应该正视这些孩子的现状，他们是易受伤害的人，他们有权利，我们希望他们受到尊重。
最近几个星期，美国边境新来者的数量似乎在减少，然而这是因为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派遣国民警卫队前往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的边界地区，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非法入境移民的问题。有报道说，在中美洲的一些不实传言 正在吸引着大批的未成年人非法入境美国。他们到了美国以后，在边境常常遭到逮捕。但是上述不实传言说，美国会赦免那些非法入境的来自中美洲的一些未成年人。而这些传言的这个源头是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签发的一项行政命令。那项行政命令要求停止遣返一些已经在美国生活的未成年的非法移民。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洪都拉斯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大多数试图越境美国的洪都拉斯儿童和青少年从来没有成功过。许多人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被捕，然后被带到圣佩德罗苏拉的这个遣返者接收中心。这位与儿子一起越境的19岁女性不愿露面，她说她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我会再去，因为这里工作实在太少。在洪都拉斯，60%的人生活贫困，而且犯罪和黑帮暴力是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已持续多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亚历山大·莱瓦说，目前这股非法移民潮的起因是这一地区散布的传言，说某些成功越境美国的人会得到赦免。
据说如果和一个未成年人越境，他们就能够得到特殊待遇，能够进入美国并在那里工作，这完全是谣言。
这些传言通常引用奥巴马总统2012年签发的停止遣返未成年非法移民的命令，但是翻译中所遗漏的是，这项法令只适用于已经在美国生活5年的人。
这不是特赦或豁免，更不是取得公民权的途径。
在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城外，一个名为洪都拉斯遣返移民全国基金会的组织在筹款安置被遣返的人。负责人卡洛斯·迪亚斯说，他听到的版本是美国在实行有时限的特赦。
最后的版本似乎是说特赦要到期了，随后更多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就开始移民了。
一些人如比利·诺埃尔听说，以逃离黑帮暴力的理由很容易获得难民身份。
我听说政府会让你留下来，你可以寻求政治避难或付保释金。
在某种程度上为打击特赦传言，美国正高调地加紧遣返。美国还考虑建立一个难民筛选程序，允许洪都拉斯人民在本国而不是边境提出合理诉求。美国之音帕登特古西加尔巴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越南的关系。虽然中国方面最近从越南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区域撤走了石油钻井平台，但是越南民众的不满情绪仍然没有消除。美国之音的记者伯克从河内发回一篇报道说，河内当地的一些民众用抵制中国制造的产品这种方式呢，来表达他们的内心当中的不满。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家商店就像越南全国各地所有的商店一样，充斥着中国产品。不过这些商品现在可能很难卖得出去，因为越南民众对最近的石油钻井平台争议仍然感到愤怒。当地居民兰香每年这个时候都为孩子买学校用品，不过今年她说只有越南产品她才买。
中国人虽然撤走了钻井平台，不过我的想法是，我们是越南人，我们应该买越南的产品。
越南人买越南货是越南目前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想提倡的行动。中国5月份在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安置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这一行动引发了中国与越南渔船的冲突。河内大学生美美说，他现在仍然在使用中国产品，但以后不会再买了。
After this incident, there are
这次事件以后，网上出现了很多停止使用中国货这类的口号，所以很多人真的不再使用中国的东西了。
中国是越南2013年最大的贸易伙伴， 河内政府的数据显示，双边贸易去年达到了502亿美元。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根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转基因作物可能潜在的大幅改善非洲地区的农业状况。不过这份报告同时也提到，一些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团体目前正在似乎散播着一些令人恐慌的讯息，试图要阻止相关科技的发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乌干达的科学家们正在研发一种所谓的黄金香蕉，这种香蕉不但抗病虫害的能力更好，而且含有更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我们已经成功证明我们可以将香蕉所含的维生素 A 提高6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相关报告的共同作者表示，转基因作物为非洲增加农业生产力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带来希望。
There's a whole host of GM crops in development.
正在非洲研发的转基因作物是特别为贫穷的农民和消费者的需要而设计的，像是树薯、高粱、香蕉、甜薯，还有抗旱玉米等作物。但也正是这些作物在试验阶段陷入了困境。
贝利说，原因是非洲各国政府在反对转基因作物团体的强力游说之下，不愿意通过相关法令。
他们宣称转基因作物和不孕症、癌症或是动物畸形有关，这些说法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事实。
反对人士认为，转基因作物非但不能产出更多的粮食，而且伤害环境和贫穷的农民。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近郊，农民纳尔特意种植巴婆果、玉米和其他蔬菜。此外，他还经营一个小型的牛奶厂。加纳今年通过法令允许试验种植黑眼豆等转基因谷物。纳尔特意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任何非天然的东西都有它不好的一面，如果不是天然的就要非常小心，因为最终是我们吃下这些转基因食品。但是有人做研究吗？
加纳政府坚持他们已经实施紧急生物安全法，但是通过转基因作物增加产量并不是解决非洲粮食短缺的办法。国际援助慈善机构行动援助的安布罗斯从内罗毕透过视讯访问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并不完全是粮食生产问题，问题是将这些产出的粮食提供给需要的人们。非洲大陆在道路基础设施和储存粮食设施等方面仍然落后。
如果有一个非洲国家能够率先通过转基因作物，其他国家可能很快地跟进。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贝利表示，
一旦通过，大家就可能明显看到转基因作物非常有用，有提高产量的潜力，有抗病虫害的能力，消费者也可以看到它们并不是健康的威胁。
支持转基因作物的人士认为，他们可能启动一场非洲的绿色革命，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对这种说法抱持怀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现在大麻被联邦政府仍然是定为是非法的药物，但是在各个州来讲，已经有将近一半的州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它合法化了。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一篇报道。
瑞秋和肖恩·塞梅斯基很高兴他们的女儿赛奇有时可以镇定下来。对当时4个月大的她来说，癫痫是个分界点。麦奇现在2岁了，
这对于长远发展来说只是一小步，但它对于我们这种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们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自从出生后就立刻被诊断出患有罕见型癫痫以来，麦奇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医院里。这种癫痫一天中发病上百次，他们只能疯狂地往返急诊室，而且以药物为中心的治疗有严重的副作用。
他们喂他吃药，他就可以睡上20个小时，一整天都不会闹。
为了寻找副作用较弱的治疗方法，塞梅斯基夫妇注意到本片中报道的这种新型药用大麻菌株。它是由斯坦利兄弟在科罗拉多州培养的，曾被用在夏洛特费济身上。癫痫病使他精神极度紧张，现在他基本不发病了。 这种帮助他痊愈的大麻菌株被称作夏洛特的网。大麻在科罗拉多州是合法的，但是在塞梅斯基夫妇生活的田纳西州，麦奇的医生不可能把它开在处方上。
They couldn't get access to medical.
他们无法接触药用大麻，因为是违反联邦法的。
一年前，塞梅斯基一家搬去了科罗拉多州，麦奇开始服用夏洛特的网，混合着橄榄油服用，一天三次，他有所好转。这个家庭终于摆脱了长期的困扰。
我们
很长时间都没有在紧急状态下去过医院了。
夏洛特的网含有微量的四氢大麻酚，它可以让为取乐而吸食它的人达到兴奋的状态。但是化学家布莱森·莱斯特说，它含有大量抗炎症的大麻二酚，也被称作 CBD。
大麻二酚和四氢大麻酚的比例接近30:1。
精神学家爱德华·马哈说，他很希望用高大麻二酚含量的药物和官方批准的癫痫药做对比，但是他只能合法的用过期的大麻做研究。
唯一被批准的官方药物来源是密西西比大学，那里仍在使用1965年的墨西哥大麻菌株。
马阿说，现在对于联邦政府来说，是时候支持夏洛特的网的研究了。
I don't care about the political.
我不在乎这项研究可能背负的政治暗示或者情感负担。如果它有效，我就愿意使用它。
大约有200个家庭已经搬去了科罗拉多州，为他们患有癫痫病的孩子服用夏洛特的网。塞美斯基一家期盼大众对于这项药物疗效关注的提高，可以促使联邦政府支持加大对它的研究。
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伊朗与伊核5+1六国在欧盟的协调下，决定将联合行动计划延长到11月24号。同时继续就伊朗核项目进行谈判。过去6个月里，各方一直在为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而努力，目的是让国际社会放心，保证伊朗将不会寻求获得核武器。伊朗的核项目完全是为了和平目的。根据去年11月各方达成的初步核协议联合行动计划，伊朗与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谈判，达成最后协议的期限是7月20号，现在决定将这个最后期限延长4个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最近证实，伊朗履行了自己所做的重大承诺，已经为缓和国际社会最严重的关切采取了措施。联合行动计划致使伊朗缩减了其核项目，国际社会则减少了对伊朗的部分制裁。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一项声明中谈及过去6个月的工作，他说，我们在全面谈判中取得了具体的进展，但在一些领域还存在切实的分歧。他说，我们争取这个短暂延长期的目的是给自己一个在这个过程结束时获得成功的最佳机会，同时充分利用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关键是在今后4个月里，伊朗的核项目将持续停顿，这符合我们的利益，符合我们盟国的利益。克里国务卿说，一年前没有人预计伊朗会遵守在初步核协议中所做的全部承诺，没有人预计我们会就一个长期的全面协议展开积极谈判。现在我们又有更多的时间来决定这个艰难的外交旅程今后的走向，让我们一起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这些时间来做出为达成全面协议而需要的重大抉择，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